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十四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今天是《启示录十四章》的第9讲。在上一讲里，我们讲到撒旦攻击众教会，我们看到众教会的许多的罪。那么众教会诸多罪孽背后的隐情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撒旦渗透进了众教会，撒旦的差役也在众教会里，所以由于众教会里的麦子里掺杂着败子，会众里有许多人是没有得救的，他们自然就贪爱世界。他们贪恋世界，因为他们心里从未改变，他们从未重生，所以去教会就难以让他们满足。单单遵行圣经还不够，这根本满足不了他们内心深处从未根除的欲望和情欲，所以他们眼睛朝外恋慕世界，以满足他们的情欲。你想到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仔细查验，看看众教会里的音乐吧，众教会迷上摇滚乐以及其他世俗的音乐，他们觉得摇滚乐这么振奋人心，世俗就一味地追求这些音乐。然后再看看众教会的音乐，这么老掉牙，虽然听上去很平静和安宁，不过不会让人兴奋起来，不够有魅力。于是他们就追求世俗的音乐，他们把架子鼓和打击乐器以及世界的一切乐器都吸纳到教会里来。以前他们还会时不时地诵读几节圣经经文，如今他们只有世俗的音乐。他们贪恋巴比伦，他们贪恋他们的邻邦，他们把世俗的音乐请回神国这方神圣的净土，也就是众教会和会众。 贪恋这种音乐就是行邪淫。或者我们可以看看世上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戏剧，我们看到众教会将戏剧融合在他们的讲道或宣教运动里，因为他们经常想让人们热泪盈眶地悔改，做绝志祷告，接受基督。这是完全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些他们所策划的许多方式表明他们贪恋世界。说方言和向后倾倒以及圣笑都是他们在跃跃欲试，企图推翻过去只坐在教堂里长条椅上手捧圣经和赞美诗集，安静地倾听神话语的教训，那种枯燥无味的敬拜。他们说，不，我们要统统取缔那种敬拜方式。现在有人就从长条木椅上站起来，开始说方言。现在，人们在圣灵里被杀，往后倾倒，坐在长条板凳上的整个会众都站起来，忽然发出圣笑。这是将世上外在可见的事物带进了众教会。因为世界在物质领域里，往往就是通过你可以触摸和感受到的事物运行的。不过，在众教会里，这样做完全就是拜偶像的表现，是另一种福音。然而，他们却带进来了。神使用他们与代表世界的巴比伦的事物行淫乱，毁灭众教会。他们贪恋的这些事物成了毁灭他们的一种手段。巴比伦侵占了新约教会和会众，撒旦和世界统治着众教会。神的圣道以及英王钦定本圣经给像新译本这种圣经版本让道。他们拥有青少年专版和妇女专版圣经等等。市面上有很多版本的圣经，不过这都属于巴比伦。以前这些杂七杂八的圣经版本还没有渗透进众教会，可是现在已经在众教会里完全泛滥，胜了众教会，到了众教会被世界同化了的地步了。这就是世上每个会众和宗教支派的现状。巴比伦接管了众教会，撒旦在众教会里统治了他们有23年。为此，巴比伦得胜了。可是，在我们查考的这节经文里，神扭转了这个局面，说巴比伦得胜的这段时期完了。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我们已经看到，巴比伦是神手里的一个盛满神愤怒的杯，要递给众教会里他名下的人喝。因为巴比伦曾叫万民喝他邪淫大怒的酒，施行毁灭，现在他就必须喝加倍的神的大怒。他也将要被加倍的神的大怒灭绝。好了，我们要接着读启示录14:9-10。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十四章，学到神救恩计划和审判计划的进展。这一章开头讲到，有144,000人从教会时代里被拯救出来，他们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接着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由于时候在英文里是一小时的意思，所以那就是表示大灾难的时候或一时。这之后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又有第二位天使在启示录十四章八节里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是指大灾难的结束，也就是一小时或一时的结束，是神举手攻击撒旦和撒旦的国的时候了。从属灵上说，神允许撒旦从无底坑里出来，他以前在十字架上捆绑了撒旦，撒旦被关在了无底坑里，有比喻性意义上的1000年那么长，也就是整个教会时代。然后撒旦被释放，神并且允许撒旦攻击众教会和会众，作为神向众教会倾倒他愤怒的杯的手段。神拒绝了教会，挪走了他拦阻人犯罪的大能之手，他不再拦阻撒旦，而是允许撒旦以大罪人坐席，在众教会里统治，自称是神。众教会以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向来贪恋世上事物，并将世上的事物设立为秋坛，现在他们可以不受约束的任意妄为了，他们可以纵情贪恋喝巴比伦手里的杯，这杯是神预备好要递给众教会喝的，他们要喝他淫邪的酒，那是神的大怒之酒。因为众教会可以随心所欲地贪恋他们蓄谋已久的罪，这就导致他们完全的灭绝。然而神的计划就是允许撒旦在大灾难的片时做他的仆人，将神愤怒的杯递给众教会喝。等23年大灾难时期结束以后，主要转手攻击撒旦和他的国，以及撒旦国里一切未得救之人。现在就轮到他们喝着杯了。那就是为什么神在启示录18章里说，用他调酒的杯加倍地调给他喝。这杯就是盛满神愤怒的杯。圣经在启示录14章9节里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在我们继续查考这节经文之前，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神在数算天使，这是第三位天使，数目3表明神的旨意。 那就是他数算天使的一个理由。不过他还想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些天使出现的时候，应该数一数。我们回到《启示录》这卷书，就可以在《启示录》14:6里看到第一位天使。那节经文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这是提到的第一位天使。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4:8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是第二位天使。现在《启示录》14:9里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那意思是说，神把这些天使编了号，将会另有天使在15里、17里和18里出现。所以我们应该将15里出现的天使视为第四位天使。17里出现的天使就是第五位天使，第18里出现的天使是第六位天使，每个数目都有相应的属灵含义。启示录14:9里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这意思是说，这不是在某个角落里秘密的传道，而是十分公开的。神大声并公开地显明了教会时代的结束，以及2011年5月21日审判将要临到。圣经在《启示录》14:9里的中间部分接着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语言很熟悉了，因为我们在之前的一章里，也就是《启示录》13:14-17里读到有关兽像的语言。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另一处可以找见这番语言的地方是在《启示录》13:8，那里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里他指的是那兽。所以神在启示录14:9里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我们必须记住， 这个印记不是一个实际的印记。有些人热衷于去寻找这个字面上的印记，不明白基督是用比喻讲话的。虽然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在何时从字面去解释，可还是难掩他们从字面理解圣经的习惯。例如，大多数相信不会有一个实际的兽从海中出来。不过，要是论到兽的印记，由于对于他们来说，这太诱惑了，叫他们难以放过。于是，他们就想出各种各样详尽的可能。他们认为，这个印记就是我们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我们手腕上刺的纹身，以及各种各样疯狂的东西。然而事实是，这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不是一个实际的印记，这是一个属灵的印记。很重要的是，这个标记是在额上或手上。额头是人用大脑思维的地方，手表示人的意志。所以，印记与未得救之人的灵魂和意志有关。未得救之人，他们的灵魂和意志都已被交付给了撒旦。他们身心整个人都完全侍奉撒旦。当然，他们是意识不到的。他们在侍奉罪，对此，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知道，他们的欲望是寻求金钱，满足肉体的情欲。是的，他们知道那些事情，可是他们却意识不到，他们顺从罪，就是侍奉撒旦。这还要追溯到伊甸园里，撒旦欺骗夏娃吃了禁果。由于夏娃受罪的诱惑，就相信了说谎之人的父撒旦，不相信向来说真理的神。所以世上未得救之人侍奉罪和撒旦，他们就是启示录14章9节里指的人。一旦我们进入审判日，我们再一次重复强调，因为圣经一直提到审判日。圣经写明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的开始。这一天是神关闭天国的门的一天。为此，每个人永远的命运就定死了。凡得救的仍然得救，他们不可能失去救恩，所有未得救的人仍旧未得救，他们不可能得着救恩了。属灵上来说，人人各得其所，神的子民在天国里，而其余的所有人都在巴比伦国里，也就是在撒旦的国里。我很遗憾地说，未得救之人的数目高达数十亿，他们正活在世上，他们必要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正如我们在启示录14章10节所说，神大怒的酒倒在杯里，他们和那杯有什么关系？他们要喝那杯。那就是为什么神说到杯，因为这是供你喝酒用的器皿。那是由于罪人的罪而临到的神愤怒的粮具。神将律法的要求倒进杯里，他们必须喝着杯。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极其伤痛， 汗珠如大血点儿从他的身上滴下来。因为他当时在展示他在创世之前就成就的赎罪工作。可是还不光那样，虽然他当时不是在赎罪，可神还是第二次将他的愤怒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基督显明他已经成就的赎罪工作的时候，有真实极大的痛苦临到主耶稣身上。由于耶稣处在神的愤怒下极其伤痛，就恳切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接着他总是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这么伤痛，第二次、第三次祷告，他第三次祷告表明神的旨意，那就是耶稣每次祷告的内容。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预定的筹算和神的旨意，即基督要和神大怒的酒来展示创世之前选民的一切罪都被完全赎清了。律法对公义的要求满足了。耶稣喝这杯的时候就显明了那个真理。此外，这也告诉我们这杯是属灵的。因为基督当时在克西马尼园里并没有拿着一个实际的杯，而是他成了神愤怒的对象后极其伤痛，这完全是在属灵领域里发生的事。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审判，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杯，没有实际的刀，也没有实际的闪电从天上降下。你要是当时看到他，只有主耶稣单单一人，没人和他同在一起，只是汗珠如大血点儿从他身上掉下来，他极其伤痛，目的是展示他赎罪的工作。这是表明神愤怒的杯，就是指属灵的审判的另一个例子。我们翻到旧约，读诗篇十一篇，神在那里讲到这杯。圣经在诗篇十一章四到五节里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我读到下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将会注意到上下文是讲审判日。不过注意，神说他试验义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这里，在审判日还生活在地上，神的选民还活在世上，神正在刑罚恶人。同时，圣经表明他在试验义人。在这篇只有七节经文长的这样简短的诗篇里，神教导我们，他试验义人。就在同一处上下文里，他在诗篇十一章六节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这里就是神愤怒的杯，恶人杯中的粪就是烈火、硫磺， 可是我们看到，这和神试验义人的宣告联系在一起。这与我们在圣经里许多地方所学到的主的子民活在地上经历审判日这个结论完全一致。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他们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显露这个词就是显明的意思。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显明，那就是如今基督如火如荼地审判世上未得救之人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所处的地方。此外，真信徒站在基督台前，是表明他们已经在基督里受过了审判。这是一个展示，正如基督在创世之前就为选民的一切罪死了。然而他还来到世上，在公元33年第二次受苦，显明他已经成就的赎罪工作。神的子民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因为他为他们赎清了一切罪。我们的罪在那时就被偿还了。可是我们如今站在基督台前，不过这不是为了要偿还罪债，而是表明我们的罪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的位格里被偿还了。我们要经火出来，如熬炼过的金银，神要得到一切的荣耀。这将证明我们的一切罪被赎清了，我们身上没有罪了。要不然我们就如同糠秕被捆成捆，在这段很长的审判日期间遭毁灭。然后末日我们和一切恶人被毁灭。可是那种悲剧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主有十分明确的理由将他的选民留在世上经历这段时期，这是为要成就试验义人的旨意。此外注意，圣经在诗篇十一章六节里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对此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不过这是教导我们审判日的属灵特征，以及烈火和硫磺的属灵特征。因为神把这些与网罗联系在一起。我还不知道有什么神学家或圣经评论家在审判日那样想过，神会连同降下烈火和硫磺，一道降下网罗。他们可能认为那是实际的烈火和硫磺，可是显然他们从不会想到网罗也会从天上降下来。然而神却将网罗和烈火和硫磺联系在一起。所以网罗要不是实际的，那么烈火与硫磺也不会是实际的。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十四章十节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指属灵上的火与硫磺。当神关闭天国的大门， 当他熄灭福音之光，结束他救恩计划，他就是在树林上倾倒出火与硫磺，并不是实际的烈火与硫磺，没人被活活的烧毁。这些事情却是神愤恨和烈怒的证据。火与硫磺表达了神因罪发出烈怒的恐怖，他赐给罪人愤怒的杯，倒下火与硫磺。他关闭天国的门的时候，就显明了这个事实。那时，他们永恒的命运就定死了，保证他们将要死在他们的罪中。我们来读启示录14:10。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段经文开头说的这人，指的是前面9结尾说的，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里提到的人，每个未得救之人都是如此。之前的一章，也就是启示录13告诉我们，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这兽。唯有神的选民的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那样就留下一切未得救之人去拜这兽。在大灾难时期，一切未得救之人不管怎样都是在敬拜撒旦，在众教会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撒旦也就是那兽，作为大罪人进入众教会和会众，在殿里坐席，自称是神。由于众教会信从假福音，以及从撒旦差役口中出来的谎言，撒旦那时在每个星期天就受敬拜。在神开启教会时代结束的教训以后，他就差遣他的道传到教会世界，命令他的子民从教会出来。可是他们却不肯听从遵行神的道，他们不再敬拜神了。星期天上午，神不再受他们的朝拜了，而撒旦却受到敬拜。在教会外面的世界，世上未得救之人贪恋邪情私欲，现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放纵肉体的情欲，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也是在敬拜那兽。住在地上的所有未得救之人，现在必须喝神大怒的酒。大怒的意思就是愤恨和烈怒。神对罪不是无动于衷的，人们犯罪违反神的律法，就是得罪了神。犯罪和违反神的律法都是受造之物叛逆神的行为，而这些受造之物应该是受神管束的。神是尊贵的大君王，所有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都是他的臣民。王下旨要求我们的应该是我们都来遵行王的旨意，可是， 由于人们一意孤行和倒行逆施，他们违反王的命令说，我不肯遵行那些诫命，我不肯听你的话。每一种叛逆的行为都是得罪神的。当然，假如这是一个地上的王国，人们这样叛逆，地上的君王就会发兵灭绝所有那些不知羞耻的叛兵。可是因为神有一个救恩计划，神就允许这些叛兵有史以来一直叛逆。他推迟了报仇的日子和发愤恨的日子，即降祸的日子，定好了那日子要在末时来到，以便拯救所有那些他计划要拯救的人，成就他的救恩计划。这仅仅是因为王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他忍耐并允许人继续向尊大的神和君王摩拳擦掌。然而，审判日来到以后，如今王已成就了他的旨意，已经完成了他计划向蒙怜悯的器皿所行的。他忍受恶人的罪，只是停留在过去他救恩计划还在实施的时候。可是到了大灾难结束以后，他的救恩计划就结束了。因为在大灾难这一片时期间，有许多的人得救了，神敲定了整个选民团体，这些选民都得救了。神不再非得恒久忍耐，他不再非得忍受叛逆之人的一切罪。大灾难一过去，神马上就行动起来，道出他的愤怒和愤恨。他关闭了天国的门，他熄灭了福音的光，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这些都是属灵的语言，表明救恩不再有了。这是神向罪人发烈怒和愤恨的时候采取的一个行动。以人看来，人类拥有的唯一指望就是救恩。人要逃避神的愤怒和完全毁灭死亡，唯一的盼望就是神在2011年5月21日前是有怜悯的。在整个历史上，为了施怜悯给某些人，他忍受罪人的一切罪，展现出了大怜悯，那是人最后的指望。然而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来到以后，那个指望就破灭了。救恩结束了，神不再向罪人发怜悯，他发怜悯的时候已经满了。对于那些他拯救了的人而言，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而神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发怜悯。人们翻到诗篇，找到一节经文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为此他们就说，神不可能关闭天国的门，这是很荒唐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说明神绝不会终结世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说明神不会带来万物的结局。 显然，这是说明不了什么的。那些经文，只是神赐予他选民怜悯有关，那是恒久不变的。因为他向选民发的慈爱，当然会永远长存。目前，正向得救的许多人发慈爱，要存到永永远远。可是，那些经文却丝毫没有表示神会向所有人发慈爱。从永生神看来，绝不是那个意思。现在救恩结束了，救恩的工做完了，神的救恩计划完成了。如今是审判日，是神发烈怒的日子。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段审判日有3年多了。审判日里，神道出了他的愤怒。这就是为什么电子圣经团契继续查考圣经，谈论审判日的事情。有些人说，为什么你不讲别的事情？我们是一节一节的查考，圣经里的经文教导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我们很想讲别的事情，可是这是审判日。当然，重点就是审判，而不是怜悯，也不是神拯救罪人。向普天下传福音的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不会关注那些经文。这就正如教会时代结束的那个时候，我们不会继续讲做长老和执事的条件，讲那些有什么意义？何必讲那些呢？何必讲教会的权威呢？如果出现在圣经里的一段经文里，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圣经问题，我们当然就会去查考。不过，适合讲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已经结束了。现在，时候不同了。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14:10。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这节经文第一部分译作大怒的这个希腊词，是特朗编号为2372，而后面译作愤怒的那个希腊词编号是3709，后者也可以译作大怒。由于后者可以翻译为愤怒、报仇、大怒和愤恨，所以这里强调的是同一件事，只是通过使用不同的词来表明这是神刑罚恶人的时候。他将他的大怒斟在杯里，斟在英文里就是倒出的意思。正如经文所说，神的大怒真在他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圣经说纯一不杂的倒在，就是说这酒没有一点杂质，浓度很大。我们可以说这不是加水冲淡的大怒，而是最大威力的神的愤怒。这杯是给万民喝的，众教会已经喝了这个神愤怒的杯23年。现在包括众教会在内的世界也要喝这杯。这就是神说，那些知道神话语的人，也就是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要比世上那些与圣经毫无关系的人多受责打的原因。以前神从神的家起手施行审判的时候，众教会已经喝过这杯了。现在 整个世界和神愤怒的杯的时候，他们还要再喝这杯。我想查考一下愤怒这个词，编号是3709。圣经在约翰福音3:3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节经文教导我们，神的愤怒临到罪人，而且一直在临到罪人身上。有一些人会说，那好，罪人向来就处在神的愤怒之下，向来有审判临到罪人，这样的话，你何必讲到一个特定的审判日呢？他们总是援引约翰福音3:36这些经文，他们还会提出以弗所书2:3这些经文，那里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约翰福音3:36所说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之间的关系。神的震怒要常在没有基督为救主的那些人身上。在以弗所书2:3这里，神是说恶人行事为人，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他们遵行撒旦的意志。然后神将论述对象转到选民身上，他说，我们选民本为可怒之子，意思是说神的烈怒在过去临到我们身上，甚至在母亲怀胎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们的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们生下来以后，圣经说一离母腹就说谎话，所以我们本为可怒之子，神的愤怒常在我们的生活中，直到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圣经说和别人一样，因为生在世上的每个人都是如此，那就是为什么人需要一位救主，以便可以从他们身上除去神的愤怒。不过，如果未得救的人确实常处在神的愤怒之下，为什么我们一直讲2011年5月21日是愤怒的日子呢？在某些方面可能讲不通。不过，我们来查考几处经文。圣经在罗马书2:5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现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里神是在向罪人讲话，实际上他是说，你们通过犯罪的行为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你犯罪，愤怒才临到你，而且震怒常在你身上。不过这些犯罪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被积蓄起来，累积在一起被看作是罪责和羞辱的重担，以致某一天来到，那日就是愤怒的日子，也就是审判日。 我们再查考一处经文，罗马书四章14-15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我们认真思考一下神所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这句话。圣经在罗马书3章20节里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换句话说，神通过圣经教导人们，而圣经是一部律法书。每次我们阅读圣经或聆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听神的律法，这应该评定我们有罪，向我们表明我们违反这部律法，触犯了这部律法，这应该叫听到圣经的人心里知罪，这是在向我们证明，在他面前，我们根本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称义的。事实上，我们的行为定我们有罪。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9064。
Thank you.